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再次省思关于福传热忱的主题。教宗指出，福传的热忱催促我们随时启程，行动敏捷，而非把自己封闭在办公室里、书桌前，像个键盘侠那样争论不休。在复活节后星期一的天皇后喜乐经祈祷中，教宗方济各强调，勇敢宣讲复活的基督，我们就能与他相遇。中国教会保定教区在迎共融与合一新机遇。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复活节8日庆期的周三，几名身穿意大利撒丁岛传统服饰的孩童与教宗共同乘坐白色敞篷车，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绕场问候在场众人。当天上午的圣伯多禄广场繁花盛开，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信众先是聆听了圣保禄宗徒致俄弗所人书的一个段落，然后教宗从圣保禄的几段话语出发，解释了方向错误的使徒热忱以及宣讲福音所需的若干特质。圣保禄在书信中告诫基督徒团体，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并不怀好意。教宗引用了这番话，借以区分真正的福传热忱和扭曲的福传热忱。虚假的动力暗藏着虚荣，追求一己的信念，这种诱惑相当常见。为此，圣保禄列出了灵性战斗所需的各种装备，其中一种是随时启程准备走路。说到鞋子的比喻，教宗提起以撒伊亚先知书的一段经文，那传布喜讯，宣布和平，传报佳音，宣布救恩，给西庸说你的天主为王了的脚步在山上是多么美丽啊。教宗解释说，宣讲福音的人或多或少有如基督奥体教会的双脚，若不起而行，若不走出去，若没有行动，就没有宣讲。换句话说，如果不踏上旅途，就不是基督徒。宣讲福音绝不可裹足不前，将自己封闭在办公室里、书桌前或是电脑前，像个键盘侠那样争论不休，把在这里和那里得知的想法复制粘贴，借以取代宣讲的创意。接着教宗引用了出谷记和罗马书，点出在宣讲福音方面所需的殷切关怀。教宗尤其强调了随时启程、准备周全和行动敏捷的特质。宣讲福音的人准备好随时出发，他甚至上主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经过，所以他必须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准备好随时采取出乎预料的新行动， 他为惊喜做好准备。因此，教宗再次鼓励每一个人完全采取教会走出去的风格，秉持这份准备为福音的心意随时启程的态度。教宗叮嘱众人，切莫放过任何一个宣讲和平福音的机会，那是基督所赐的和平，比世界所能给予的更多更好。教宗最后总结道，为此我敦促你们成为福音的宣讲者，起而行，大无畏，向前走，宣扬耶稣的美好，传扬耶稣改变一切的心意。那些在逾越节清晨去基督的坟墓抚摸他身体的妇女们教导我们，透过为耶稣做见证而与他相遇。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一的天皇后喜乐经祈祷中强调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将这一教导珍藏在心中，并关注这些女性的勇气。她们虽然为耶稣的死而痛苦，但与其他人不同，没有被悲伤和恐惧所困扰。教宗指出，他们表达这爱的意愿胜过一切，尽管知道坟墓是封闭的，需要移开封住他的石头，他们也没有气馁，摆脱了恐惧和痛苦。教宗方济各说，这就是寻找复活者的道路。当他们看到坟墓时，就跑去向门徒们报告，然后就发生了耶稣与他们相遇的事情。教宗指出，当他们去宣讲耶稣时，耶稣与他们相遇。教宗说，当我们宣讲耶稣时，耶稣就会来与我们相遇。有时我们认为与天主保持亲近的方式是紧紧抓住他，因为如果我们表明自己并谈论他，就会受到评判批评。也许我们无法回应某些问题或挑衅，所以最好不要说话，保持沉默。不，这是行不通的。相反，我们宣讲上主时，主就会来到我们面前。你总是在宣讲的道路上找到主耶稣。教宗解释说，实际上就像当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并与朋友分享时一样，当我们讲述和重复这个消息时，我们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切地体验到它。对于耶稣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好消息，更是复活和生命。教宗说，宣讲是一回事，鼓吹和招揽信徒是另一回事，基督徒宣讲，别有用心的人则是招揽信徒，这是不对的。每次我们宣讲主耶稣，他都会来与我们相遇，他以尊重和爱来到我们面前，就像一个应当与人分享的最美好的礼物。我们越是宣讲耶稣，耶稣就越是居住在我们的内心。教宗希望人们明白，与耶稣相遇促使我们克服一切障碍。因此他再次回到了福音中的妇女，强调他们面对堵在坟墓前的石头的坚定决心，以及宣讲基督复活的勇气。尽管整个城市都目睹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要知道坟墓前的石头原本可能会让他们放弃为耶稣覆抹身体的计划。当我们与耶稣相遇时，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我们去宣讲他。如果我们把他的喜悦只留给自己，也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遇见他。教宗方济各邀请众人思考 如何让别人接受耶稣福音的喜乐，并祈求圣母帮助我们成为喜乐的福音宣讲者。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结束时，教宗谈及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纪念，呼吁为乌克兰祈祷。最后，他感谢在这些日子里向他表达祝福的人，并表示尤其透过祈祷来给予感激，恳求天主通过圣母的转导，用他的恩典赏报每一个人。信仰通讯社消息，历经疫情的艰难时期后，中国大陆河北省保定教区和全国各地教会团体一样，也逐渐恢复正常教会生活。迎接四旬期之际，安树新主教亲自主理多座圣堂修缮后祝圣奉献仪式，标志着教会生活的重启，更是地方教会团体合一共荣的新机遇。二月中，安主教为徐水区东史端镇南湖渠天主堂主持隆重奉献礼，来自全教区不同堂区的乐队、鼓队等，令教友们欢欣雀跃。修缮一新的圣堂里，挂满了象征喜庆祥和的红色条幅。教区安主教主理，30多位神长共祭，并有来自教区不同修会的修女们久别重逢。他们身着会衣，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聚集在天主之家。安主教的弥撒讲道令大家受益匪浅。礼仪结束后，神长和教友们一致表示，这是教区合一发展的开端，大家要以教区发展大局为重，以教会利益为先，团结在主教的周围献言献策，把我们保定教会建设好。同时以教会法典为依据，共同迈向合一共荣，同心协力祈祷教区不断地走向正规合一共荣之路，努力团结在基督的爱内。四旬期前，安树新主教还主持了教区邵家庄天主堂奉献礼。修缮一新的圣堂装饰采用了中国风格特色，堂区会长们及全体教友共同努力进行细致分工，大家各负其责，确保了奉献礼的圆满顺利。堂区还用可口的饭菜款待了前来参礼的神长教友及嘉宾等，更期盼圣堂的整修与祝圣促成地方教会结出合一共荣的果实。鉴于参与信众众多，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采取了消防措施、疏导车辆等。一如既往，安树新主教反复敦促信众祈祷，求天主呵护教会的合一。早在12年前的遂城村圣堂祝圣仪式上，安主教就强调，一座圣堂小而简朴，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我们能祈祷，举行圣体圣事就足矣。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中也要装着天主的圣殿，不断虔诚祈祷，行爱德，这才当之无愧为天主的儿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随着科技的进步，距离越来越不是谈恋爱找对象的阻碍。不论是异地恋或是为爱走天涯，远赴他乡异国去组建家庭，都成了稀疏平常的事。然而热恋新婚的甜蜜期一过，离乡背景的苦楚会变得格外明显，特别难熬。更别说是在小两口磨合彼此差异的时候，平时里再怎么坚强的人，也得面对那悄悄涌上心头的孤独感。关于一方离开故乡的婚姻，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这本书分享了两个女方远嫁的例子。在第一个例子中，中国中部地区的某个女生为了与大学恋人结婚，远嫁到广东去。不熟悉的方言，邻里之间的诸多礼节，节庆的事宜和忌讳事项繁多，这位新嫁娘处处觉得被人有心挑错。不管那些指正带着善意还是恶意，她都觉得很挫折。再者，当地传统的多子多孙多福气以及重男轻女的观念，也让这个外地媳妇儿感到千斤重的压力。她嫁到广东三年了，却还被视为外地人。此时连她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婚姻到底能不能继续下去。第二个远嫁的妇女是在旅行中认识了老家在湖南的丈夫。他们婚后共同买房，定居在丈夫工作的城市，然后丈夫把公公婆婆接来一起住。这位口味清淡的妇女每天面对餐桌上一片红彤彤的浓郁辣味，不知所措，即使逞强吃下去，身体也消瘦不起。二三十年来养成清淡饮食的她，婚后上火、溃疡、便秘、胃痛，在家人无辣不欢大快朵颐时，面对公公婆婆殷勤的劝菜，这个儿媳妇儿一拒绝就会被指责不懂事、难伺候，真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丈夫老家偶尔有亲戚朋友来找工作、办事情、看病、求学，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个月，这位妇女无论工作有多累，下班回家面对一屋子的婆家人，都必须笑脸相迎，否则不懂事的帽子又要扣在自己的头上。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迁居后水土不服的现象司空见惯。虽然说现在到外地务工、出国深造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居家过日子方面是否延续本有的习惯又是另一回事。面对家门里适应不良的困境，子墨在他的著作中给出了若干建议。首先，离乡背景的一方必须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空降到一个陌生的地区，参与全新的生活时，请保持足够的开放态度，不居高临下的批判，不随心所欲的抵触，因为批评会引发战争，抵触会导致矛盾。有些观念我们可能会看不上眼，却在别人的生活层次中被奉为真理。离开故乡的人要学会尊重，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感受和真实的想法，学会善意的表达和沟通的技巧，才能开启对话的可能。其次，迎来外地妻子或丈夫的一方，则要在磨合的过程中扮演中间人、粘合剂、保护者的角色，积极主动地 帮助对方熟悉新的家庭、新的家人、新的城市。对方为爱走天涯来投奔自己，几乎等于砍断了与原生家庭的来往，也会失去熟悉的朋友和环境。所以，在某些时刻，配偶必须更懂得聆听、保护，给对方依靠。提到这点，在我们刚才听到的两个远嫁的例子里，丈夫其实都可以做得更多。比方说，那个嫁到广东后接二连三遭到指证的女孩，她的丈夫可以主动提前告诉她当地的节庆礼节、乡里的忌讳，帮助她避开这些地雷区，而不是任由这个从远方来的媳妇儿在陌生的环境中撞个头破血流。第二个例子中的丈夫也有改进的空间，他跟妻子在外地共同买房，却让妻子生活得像个外人一样，吃饭得顺着婆家的习惯。如果在饮食上，这位丈夫能挺身而出，替妻子跟父母沟通，告诉他的父母，妻子不是不愿意配合他们的饮食习惯，而是身体的接受也是需要过程的。餐桌上有一两道清淡的菜，也是对妻子的一种尊重。更何况，妻子的身体出了问题，做丈夫的怎么能不心疼呢？假若在异地婚姻中，一开始就抱持着，我们的一切都是真理，你必须入乡随俗的思维，那么这段婚姻肯定会困难重重。对于为了爱情而远离家乡的人来说，当他们遇到婆媳矛盾、月婿不和时，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容易感受到孤立无援。针对这个课题，我们可以从个人的家庭和教会大家庭这两个方面着手。扎根于本地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要意识到儿媳妇儿、女婿进了这个家门，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即使生活习惯有所不同，饮食习俗有所差异，他都是自家人，不再是外人。他既然愿意为了自己的孩子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长辈的、做父母的就该施以援手，成为他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的后盾。至于教会大家庭的部分，我们作为基督徒理当遵从主耶稣的教导。依照马窦福音第25章的记载，在最后审判的时刻，上主会对义人说，我做客时你们收留了我。因此接纳外乡人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当我们在堂区、在团体里看到一个尝试融入本地的新面孔时，我们应当敞开心扉，提供支持。特别是面对一个为了爱而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人，堂区、教会团体更要发挥手足之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插手别人家的家务事，像个判官那样断定是非。不，不是的。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判断他人。这里是要鼓励每个信友发挥主内一家亲的精神，为远道而来的弟兄姊妹提供家的温暖、灵性的支持。今天我们介绍了为爱走天涯的酸甜苦辣。在交通变得越来越便利、信息流通越来越迅速的时代里，走出家乡、离开故土是常见的事。但是，一对来自不同文化风俗的夫妻，在磨合的过程中， 必定会遇到很多挑战。因此，走出舒适圈的一方应当先做好心理准备，怀着尊重的态度面对各种差异。张开双臂拥抱外地来的伴侣的人，则要尽力协助另一半认识本地的习俗，在大大小小的摩擦中积极化解矛盾。婆家和岳家也要扶持初来乍到的儿媳妇儿或女婿适应新的环境。当地的教会团体也要发挥大家庭的作用，敞开大门接纳。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别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沈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